时传来了一声两声坠呼的悲叫的声音。听到了这种叫声，想到行不得也这个这一句，也就更感觉到恢复中原好像是很艰难的事情了。辛稼轩他是在江西赵口这个地方做这首词，因为当时北宋已经亡了，而中原一带不能够恢复，这也就是辛弃疾最感到悲伤的一件事情。开始他写到玉姑台下的水，这股清江水不知道有多少行人在这个地方伤怀流泪，而希望长安重重的山岭遮蔽道，那也就是行不得也有这种的感叹，山重水复，没有办法把这条艰难的路走到尽头。那么下面的这个半阙是讲青山还是遮不住我向北边去瞭望，他的一番报国的热忱，要想恢复中原的壮志，并不因为这个山重水复而把它割断，他还是有这个这一份的期望，有这一份的雄心，所以他借这个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来显露他这一片救国的热忱。他就讲到，往事不复，而国事也不复，过去的事情不去再想它了，而国家的事情也没有办法恢复到过去的山河，尤其是在傍晚的时候看到江面上一片的暮色，深处的许许多多的仇恨，再加上一声一声的鹧鸪叫的声音，好像还在提醒他说行不得也，行不得也，这种忠愤之气填塞在他的心胸之中。从他的字里行间一丝一丝一句一句地吐出来，那我们也就了解他这一种远望思归的心情，但是他写的又很含蓄，含蓄之中又很能够明白地把他心意表现出来，这有也就是辛弃疾他的词的意境的高妙的地方。现在我们要选一首陆游的《卜算子》，啊，这首词是咏那个梅花。陆游，字务观，号管翁，我们称他陆管翁，他是浙江绍兴人，他是
宣和七年生的，公元1125年，12岁他就能够作诗写文章。后来在宋孝宗的时候，是他进士出身，认定他做健康府的通判。他的诗词都做得非常好，有广翁词一卷，还有南词两卷。他是南宋时候的一大家。这首《卜算子》也是借这个梅花来咏自己的身世之感。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多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秦芳妒，零落成泥脸作尘，只有香如故。他讲这个梅花在驿站外的断桥的旁边，就是西湖的断桥。梅花孤独地在那里开着，在驿站之外，所谓驿站这就等于我们现在坐车的车站，从前没有车子，就是骑马，在骑马的路上休息的地方就叫做驿。在驿站之外，在断桥旁边，梅花孤独地开放着，寂寞开无阻。所谓无阻的，就是没有目的地，很漫无目的的那样的开动，就叫做好像是没有主一样。这个主字就是目的的，随随便便的开到，也并不是为什么而开，没有目的的开，就叫做无主。寂寞开无主，他孤独地开到漫无目的。已经是黄昏的天气了，何况他还在那里独自的寒愁，独自愁。更作风和雨，同时还带着有一些风片雨丝，而这个风雨也就更表现出他这个独自愁的这个情形。无意苦争春，他没有意思要想独占这个春光。所谓争春的，就是要跟这个春光来争宠，要独占，好像不让别人来占去了，他要争到这一片的春光。可是梅花它却不是这样，它并没有意思要想把春光占为自己所有。一任群芳妒，它就让其他的花朵来嫉妒的。这个任字就是让，就让其他的花朵来嫉妒吧，我没有意思把这个春光占有。零落成泥点作成，当到这个花朵飘零的时候，变成了泥土， 再辗转而换为灰尘，林落成泥，脸落成，这个脸字就是脸碎的，花瓣落在地上变成了泥土，再由泥土变成了灰尘，就是化作了灰尘的时候只有香如故，但是它的清香还是没有变。那么这是讲到梅花，实际上它是以这个梅花来显露自己的身世，比喻自己也像梅花一样。花在断桥边，寂寞地在那里开放，毫无目的，并不是故意的开在那里让人家欣赏的。在黄昏的时候也更加的寂寞，那自己也就更加的仇恨，而这种忧愁自己已经是不堪承受了，又何况再加上风从雨来侵扰他呢？风雨之中，那这种的愁绪就更加的浓厚了。这是上半阙，下半阙是讲到梅花，它没有一丝来争这个春光，也没有一丝来独占春光，别的花却是还要嫉妒它。那么当到花落满地而脸在泥土之中化成了灰尘的时候，梅花的香还没有消失，还是跟从前一样。那这句话就显得梅花的品格是那样的高尚。那这就是超然拔俗的一种气质。陆游的这首诗，那也就是借梅花来比喻自己不与其他的人同流合污，而有一种孤高自赏的这种清高的人格。那么他的这首诗里头也接近于清净无为的道家思想。下面我们再看到范成大的《忆情罗》，那么《忆情罗》也是双调词，有46个字，前后段各5句，有3个折声韵，还有一个叠韵，这个叠韵就是重叠。范成大他有一个别号叫做石湖居士，他是江苏的苏州人，生在靖康元年，就是刚好宋朝南渡的那个时候，北宋亡的那个时候，在绍兴24年他中进士，就是1154年， 在宋孝宗的时候，他担任了吏部尚书。他的作品有《石湖词》一卷。这首《忆秦罗》，这个词牌原来就是根据唐朝的李白所做的那首词《秦罗梦断秦楼月》这一句，所以叫做《忆秦罗》。楼阴阙，栏杆隐卧东厢月。东厢月，一天风露，杏花如血。隔雁吹漏金球夜，罗帷暗淡灯花界。灯花界，片时春梦，江南天困。这个阔字在诗韵里边要读困，好像柳永的那首雨霖铃，墨霭沉沉楚天阔，那个阔也应该要读困，这比较押韵。这里江南天阔，我们也要读成江南天困。他这首词的意思是说到月光从楼上的栏杆的缝隙之中射入到东厢房内，楼阴阙，栏杆隐卧东厢月。所谓东厢者，就是东边的厢房。他晚上睡觉的时候，月光从这个楼上的栏杆的缝隙之中射入到他的房间里来，他的房间就是在东厢。东厢月，一天风露，杏花如血。在东边厢房内的月影而伴作漫天的风露，所谓一天风露就是满天的风露。这个月影伴随着满天的风露，而杏花就像雪片一样亮亮的洁白。杏花如血，像雪片一样。隔雁吹漏金球夜，隔着一层的青烟，而时间飞移了。这个金球漏见发出来满意的水声，所谓这个金球，本来这个球是一种昆虫，像那个笼子有脚的那种昆虫。那么这个金球的是那个漏箭表面上的装饰，所谓漏箭就是那个根骨的那个刻漏的地方，古代打根抱石的一种工具。那么他这里是讲到隔烟吹漏金球夜，那就是说夜很深了，都快要到天亮的时候了。那个漏箭里面已经沉的水都满出来了，因为这个水就是滴一滴一滴的表示这个时间刻下来的那个纹路里头，这个水在什么地方就表示是几根了。那么当到水要满出来的时候，那也就是天快要亮的时候了。所以他这一句就讲到时间过得很快，慢慢的长夜也就不知不觉之中过去了。罗帷暗淡灯花结，在这个帐子里面晃动于幽暗之中，罗帷就是罗帐，在幽暗之中
罗帐在那里晃动着，因为人睡的床上辗转的在那里翻腾，所以这个罗帐也就显得晃动，而灯花又要燃尽了。所谓灯花结，那个灯点得太久了，结成了花，也渐渐的要把这个灯芯烧光了。那么这灯芯燃尽了以后，这一场短短的春梦，片时春梦，片时是很短暂，这一场短暂的春梦醒来的时候，仍然是在江南高阔的天，小天，这个小就是天亮的时候。当到他短暂的春梦醒的时候，仍然是在高阔的江南的上空，江南天阔。因为范成大他生出来的时候，正当金人攻陷了开封，而北宋灭亡之际，那么南宋苟安到江南，当然那个时候的老百姓也就饱受到战乱之苦。范成大他从小家庭就非常的贫苦，但是他能够刻苦自立，长大了以后他做地方官，他非常得到民心，因为他能够体会到人民的痛苦，处处地方为民服务，所以人民对他非常的爱戴。在他的诗词之中也就充满了一片爱国的热忱，他这个词的风格跟那个苏东坡的、辛稼轩的、陆访翁的相近。这一阙词他是写到月中楼影，他这个楼阴阙就是在这个楼上，阴冷的夜晚，而月光照下来，风露杏花都是当时的景致。那么下面的这个半阙是讲到夜深帷暗，他在幽暗的罗帷之中，而灯结花，团圆的美梦藏在那个江南一片辽阔的天际，似乎他也另有所指，但是在他的词里面表现出来却是有一种迷离之感，但是这种迷离之感也都是表现了一种故国之思，还是把他心里面的对国家的一种热爱隐隐约约的从词里面流露出来。这是范成大的《忆秦国》，他另外还有一首《眼儿媚》。《眼儿媚》这首词他是说他到萍乡的路上，天气突然晴朗了，他坐在轿子里面感觉到很疲倦， 那么就停下来稍微休憩的时候，看到了眼前的景物，做了这首《眼儿泪》。萍乡就是江西的一个地名，萍乡县。眼儿泪也是双调词，又叫做秋波泪，有48个字，前段有5句，3个平声韵，后段的5句呢是2个平声韵。堪堪日节紫烟浮，炎暖破清秋，困人天气，困人天色，醉人花气，午梦浮头。春涌恰似春塘水，一片互闻愁。融融溢溢，东风无力，欲避还休。因为他这首词是坐在到江西萍乡的途中，在路上坐的，他在这个轿子里面坐得很疲倦了，于是下来在柳塘边休息。他是描写当时他所见的一片景致，在沉沉的阳光之下，弥漫着一层淡淡的紫烟。酣酣日角紫烟浮，这个酣酣就是很暖和的样子，很活暖的样子。这个日角就是日光，那个角字也可以读节，读角。酣酣日角，在这个暖和的阳光之下，弥漫到一层淡淡的紫烟。因为天气暖和呢，于是就把皮衣服脱下来了。炎暖破清秋，所谓破字就是解开的意思。天气很热的时候，把身上的皮衣服也脱下来了。困人天色，醉人花气，午梦浮头。天气使人觉得懒洋洋的，所谓春天的那种暖风吹过来，就会让人觉得昏昏欲睡。而花香扑鼻，就像喝了这个浮头酒一样，要去睡觉。这个浮头是酒的名字，好像这个酒喝下去头昏昏的，也想睡觉了，表示这个酒它很浓烈，叫做浮头酒。那么当时他的感觉就是好像喝了浮头酒的时候那样，要去睡觉的样子，昏昏欲睡的样子。那这种想睡的感觉，就是因为当时的困人的天色而醉人的花气所促成的。那么下面的这一半切，春涌恰是春塘水，它这种慵懒的春意，这个涌字就是一种懒洋洋的样子。这种慵懒的春意就好像是一塘春水似的。那么春水就是形容很多了，春天里雨水多，那么水也就涨了。他的这个一生的慵懒就像是春塘的水那样多，那样的浓厚。一片互闻愁，那一种的困倦
又像是春水涌到了，并且又有一片的愁来，也恰是水波的呀。这个互文就是水波，水上面轻轻的波纹，像那个丝制品的皱纹一样，所以叫做互文。那么他这是形容当时他的感觉，那种的慵懒，好像一池的春水，又好像是一片轻柔的波纹，融融溢溢的在那里荡漾着。这个融融溢溢就是形容当时他的那种慵懒，像春塘之水在荡漾中，而东风也不强劲，东风无力。这个无力的就是这个风吹起来软绵绵的，好像没有力气的样子。欲避还休，那要想避开还休，那还是没有避开它。这个休字就是作罢，虽然要想避开，而最后也就算了，还是任他如此吧。那也就是表示他当时在这个路边上休息的时候的那种心情，以及他所见到的景色。那他这一个起手的这一句，憨憨日角紫烟浮，就是讲到一片火暖的春意，天色跟这个花气都使人困倦，花香扑鼻，而又是那种困人的天色，又使他昏昏欲睡，像喝醉的酒一样。那么下面的这个半阙就是讲到他这种春天的慵懒，也就回应到上面所谓午梦困睡的情景。那么那种的疲困就像一池的春水涌过来了，再加上一片的闲愁，一片互文愁，一片轻愁。这个互文是轻的意思，轻轻的波纹，所以它的愁绪也就是一种轻轻的愁绪。那这种愁绪就是像水波一样，像互文一样，融融溢溢啊，连避都避不了，欲避还休，想避免他，躲开他，最后还是弃任他如此。那么他这个短短的几句词，写情写景都是写得很自然，好像随口说出来，没有一点辅助的痕迹。那也这也就可以看出来范成大他在词作上的功力。下面还有一首范成大的双天小绝，也可以读成双天小角。双天小角也是双调词，有43个字，前段有4句，3个折韵，后段有5句，
也是三个德运，但是有一个劫运。晚晴风泄，一夜春微泽，麦麦花树天淡，云来去，树枝谢，甚觉愁亦绝，此情谁共谑。这个说字押韵也读谑，唯有两行低咽，知人语化楼月。这首词也是描写到春天的景色。晚晴风泄，一夜春微正，在黄昏的时候天色晴朗，风也停止了，晚晴风泄，这个泄是停止，在一夜之间春天将要过尽的。所谓春微泽，就是让这个春天的这个气势受到了挫折，那就表示春天将要过去的样子，好像一个人的气焰消下来了。默默花树天淡，在这个树淡的夜色之下，这个默默就是无声的样子，没有声音的，静静的样子。花珠天淡，只有几株寂寞的疏花，疏疏的花朵，稀疏的花朵。白云在空中自由的来来去去，云来去。默默花树天淡，云来去，树枝谢。那么这个花远远的看起来好像是谢花一样。那么这是上半阙，这种景致甚觉愁亦绝，这个绝就是到了极点，美极的，可是也愁极的。春景如画，这是多美呢，可是当时作者的心情并不是看到了这些美景而感觉到高兴，反而他心里面的愁绪却是相对的增加，所以甚觉愁亦绝，美极了，但是他也更多的感慨。此情谁共谑，这一份的感情该要向谁去倾诉呢？谁共说，向谁去做？唯有两行低咽，那么只有两行低飞的鸿雁，那个鸿雁飞得很低，好像是鸿雁它也似乎知道知人矣化楼韵，他也知道这个作者他倚靠在楼前的月影之下，而在那里痴痴的静静的回想。所谓化楼月，就是在楼前的月光之下，他倚靠在栏杆边，做一番的沉思，做一番的遐想。那么这种沉思遐想，也就是表现出他内心的这种愁绪。他这首词也写得非常的轻巧廖曼，描写出一幅像图画一样的春景。
默默刮出天上，那么淡淡的天空有白云来来去去，稀疏的花朵像雪片一样洁白，迎来去树枝屑。那么这种的美景圣洁的太美了，同时也使人愁结了，更愁了。可是他这种心情跟谁去诉说呢？没有一个知己的人，没有人了解他当时的心情，那也只有鸿雁飞来，滴滴的掠过他的头上，好像是他知道有人已在楼头看月。范成大他这个词全篇也好像没有经过雕琢，也好像写得自然而有深度，他的意态很闲淡，而他的超妙之处也接近于苏东坡。所以我们现在选到他这三首短短的词，也可以看出来范成大他这个填词的手法。一派的自然而没有矫揉造作的这些毛病，现在我们再要选一首辛弃疾的《青衣案》，这是讲到元宵的看花灯的那种热闹的景象，这里面也有两句是被大家所传颂的：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具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我眉仙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后面的这个几句就是被大家所传颂的绝妙的佳句，也就被大家所赞赏的。青玉案也是双调词，有68个字，它另外有一个别名叫做西湖路，又叫做一连春，这是词牌青玉案的别名。前后各有六句，每一段有四个折声韵。辛弃疾他是描写在元宵节关灯的情形，这首词的意思是说，东风来了，黑夜之中放出了千树的银花，东风夜放花千树，在东风来的时候，黑夜之中灿然放出了千千万万的银花，更吹落像雨点一般的金星，更吹落心如雨。那么这个银花星星都是代表当时的夜景，灯火灿烂的夜景， 宝马雕具香满路。那这个宝马雕具就是形容很华贵的马车走过了，而满路都飘的一阵香气，香满路，满路上都是一阵一阵的香气。凤啸声动，玉壶光转，这个玉壶就是指的漏壶，滴漏的那个铜壶，是古代的祭这个食客所用的，也就是前面讲的那个金球一样。凤箫悠扬地吹奏，而玉壶的光辉也在那里闪耀，一夜之间尽都是鱼灯龙灯在飘舞，一夜鱼龙舞。这就是讲到元宵之夜灯火灿烂那一派热闹的景象，所以我们称元宵节又叫做灯节。在那天晚上，家家户户都是要点灯，路上行人也都是要提灯，那当然是一片的光景像白天一样。峨眉血柳黄金缕，头上戴着那个像飞蛾的那种钗辫，